3月27号，全球华人退党服务中心在纽约布鲁克林中国城举行集会，声援超过9000万华人退出中共。请看报道。
截止到集会当天，在大剧院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经超过9100万，这个数字具有重要意义。
中共政治执政以来，对整个民族文化的摧毁，对整个全民的迫害，它不只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是迫害的其中一个部分，但是对法轮功学员迫害是极为残酷的。那么9000万的退党，这是全民族、全中国全民族啊，整个中国民族对中共的邪恶程度已经认识了的表现。
集会上，汪志远还公布了追查国际获取的一位中共武警目击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出器官的证词录音，它意味着共产专制工具对于共产体制的抛弃。
这个政策执行者的体系内的崩溃正在来临。
录音的公布引来了到场民众的震惊，诗人黄翔对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表示愤慨，同时还表示，互联网的普及将会加速解体共产专制制度。
今天遍地的互联网，每一个人都可以这里自由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所有的声音都在互联网上，都是哇的一声，这是最强大的力量，对那种共产专制的意识形态最猛烈的冲击。
在集会现场，多位民主人士和部分法轮功学员从不同的角度对9000万退党潮的意义进行了分析。此外，还有不少民众在现场公开声明退党。
全民反迫害的已经开始了，会有更多的人来加入我们的退党大潮。
新唐人记者郭莹在纽约报道。
星期天3月27号，在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区，数百名民众拉着各种有关退党和抗议中共暴政的横幅和标语，举行游行集会，庆祝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超过9000万。
初春的纽约依然很冷，但今天阳光明媚。上午11点半，游行队伍在法轮功学员的天国乐团的带领下出发了。今天的退党大游行有很多的当地民众自发的加入，他们也举起了呼唤人民退党、解体中共、认清中共本质等等的横幅标语，兴冲冲地走在队伍里。他们中很多人是从大陆来到美国不久，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从他们脸上可以看到一种既有点紧张又很兴奋的神情。游行是在这里华人聚居的区域，震天的鼓乐声吸引了许多民众驻足观望，他们很多人也受到现场气氛的鼓舞，大胆地说出了心里话。
第一次看到退党大游行吗？
看了好几次了。
感觉怎么样？
还可以啊。
什么样的感觉？
呀，这样很开心的样子。
对退党这个事你怎么看？
他现在说大家很多说退党啊。
I think that's great. I think that's great. I think people should have the freedom. They shouldn't be told what to do.
随着退党大潮的推进，人们对于中共的恐惧越来越小。更多的人开始欢欣鼓舞地加入到解体中共这一历史大潮中。这是新唐人记者江光宇在纽约报道。
今年初刚刚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的张连英一家三口，3月27号第一次参加了在纽约布鲁克林举行的声援9000万人退出中共大游行，有很深的感触，请看详细报道。
张连英和牛进平一家三口走在纽约市声援9000万人退出中共大游行的队伍中，经过布鲁克林华人最集中的八大道，感到非常的激动。
哎，我看到了今天这个游行啊，心里真是在中国是就根本不可能想象的哈，就是看到一些名讳的照片哈，也没有看到这么大的场面啊。
张连英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北京当局多次非法绑架。在中共办奥运会之前，他在买菜回家的路上，在北京市朝阳区柳芳小区的家门前又一次被警察非法绑架了。
他们抓我的时候呢非常野蛮，当着我4岁半的女儿呢就把我套上黑头套，那样搂着我的脖子，非常野蛮的，就下着雨嘛，东西鸡蛋呢什么全打在地上，然后孩子吓得叫妈妈，他们也不管，把我到了我家里面呢，就那样的非常野蛮的，就是抄家翻东西往外抬，也不留下任何字据。
因为不接受所谓的转化，张连英还被中共当局从北京转到了辽宁马三家劳教所，在那里受到了更残酷的迫害。
他们就把我用那种马三家最野蛮的一种酷刑，就是抻刑抻起来，就是连手呢，就是一年多抻的就根本就无法弯曲。就在那会儿奥运会期间前后吧，就我所知呢，就有五批啊这样的学员从北京呢转到了马三家。
张连英表示，来到了美国，他会尽力让更多人能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明白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真相。
当我来之前呢，哈，我在明慧网上看到那个学员哈举着呀反迫害的这样的横幅哈，我真的趴在桌上自己哭了许久。我真的，我们在中国哈能够真的活着出来啊，真的也是有了这个这么多的学员，这么多的人哈，善良的人哈，这个支持和帮助。如果要没有大家在海外这样做哈，也许我们真的就也可能就没有今天了。所以也真是觉得心里边特别的感激，也觉得呢自己在这里面也应该尽自己的最大的力量去声援这个退出这共产邪党，让更多的人能明白真相。
新唐人记者胡志华在纽约报道。
自大纪元时报发表九评共产党社论以来，一批批的中国民众不断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每天都有5到6万人登陆退党网站声明三退。3月27号，韩国民众也走上街头声援这些退出中共的勇士们。
3月27日，韩国退党服务中心和韩国大纪元时报及韩国天果乐团等多个团体机构在韩国鞍山市举办了解体中共直指迫害声援9000万中国同胞退出中共的游行活动。
现在已经发了九评啊，或者是就经常给他们讲真相嘛，所以他们也明白了，都知道共产党腐败贪污，很多人都赞同我们。
在北非与中东的反独裁政权的浪潮风起云涌之际，中国民众选择用心和强大的民意团结驱除中共，来自韩国的各界民众也自发地组织起来声援9000万勇士退出中共的义举。
可能要加快民主化的步伐，还是应该中国共产党应该退出这个政治舞台。那退出9000万人，共产党要是退党的话，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大快人心的事，对共产党来说呢它是一个大有恐怖的事情。
许多民众在看到声援退党活动后倍感激动，便用真名退党。
以前我是假名退过，今天我正式以真名退了，我已经写了，今天就是今天写的。
以前也听说过，但是头一次看着感触挺深的，一直跟着看到现在。
当天的活动环行鞍山华人聚集区一周后，在天国乐团动人心魄的乐曲声中结束。新唐人记者韩国首尔报道。
中国大陆四川近期不断传出有异议人士被逮捕的消息，而事件都涉及到中国茉莉花集会。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在各地开展维稳宣传及所谓的红色教育，宣扬精忠报党。究竟中共葫芦里卖的是什么酒呢？请看报道。
继3月25号和28号，四川作家冉云飞、维权人士丁毛被中共正式逮捕后，29号，同是四川籍异议人士陈蔚也正式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42岁的陈蔚六四期间是北京理工大学学生，六四事件结束后被关押一年，1993年被中共以反革命罪判刑5年，出狱后坚持推进中国的民主改革，致力于维权工作。2月20号，第一次茉莉花集会散布当天，陈蔚被刑拘。当局在大肆抓捕异议人士，压制在中国尚未形成气候的茉莉花革命的同时，还加强了所谓的红色宣传教育。据大陆媒体报道，近来重庆薄熙来的红色运动似乎越演越烈。3月4号，3000名重庆市民在长城脚下唱红歌，28号又推出万人重温入党仪式。此外，中国六省监狱系统干部还被组织上重庆取经，学习所谓的狱中红色教育。在上海，一些艺校对已被世人所抛弃的马克思主义大搞所谓的三禁工作，即禁教材、禁课堂、禁学生头脑。而清华大学又兴起了精忠报党之说。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著名政论家胡平认为，中共对思想领域的进一步收紧与近一段的对异议人士的抓捕步调是一致的。他表示，中共搞这种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的红色教育，纯粹是自欺欺人， 目的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加强对人的思想控制和驯化，一方面表明了他政权的蛮横，另一方面彰显出内部的虚弱。其实从2004年11月发表的《九评共产党》引发海内外退党潮开始，中共就用同样的红色教育的方法来阻止和抑制这股退党浪潮。例如组织中央机关到地方的国家干部重温入党誓言，开展所谓的先进性教育，以及各个县的县长、公安及政法委书记到北京集中培训等手段，但根本上无法遏制觉醒的民众踊跃三退。据大纪元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统计，从2004年开始至今，宣布退出共产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超过9300万人。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执行主任、中国问题专家李大勇呼吁，民众不要参与这类所谓的红色运动。他认为，任何迎合中共、对中共抱有幻想，实际上都是在滋养邪恶。李大勇表示，退党大潮比茉莉花更让中共害怕。他指出，只有解体中共才能制止迫害，只有解体中共才会有社会安定和稳定，而三退则是最直接、最快速、最和平的解体中共的方式。新唐人记者李平、周天综合报道。
湖南省的小伙子胡杰因为还不起赌债，通过中介去卖肾。这件事情通过媒体曝光后，大陆肾脏器官地下交易中介网络也跟着浮出水面。这笔隐秘交易背后的黑幕是如何操作的呢？请看报道。
26岁的胡杰因还不起1.8万元的赌债，想到卖肾，他很快陷入一张庞大而严密的肾脏地下交易中介网络。通过山东一家卖肾中介，他以一只肾卖4万元成交。手术后，胡杰的银行卡里只打进了27000元，而卖肾的患者为这个手术花了30多万。南方周末在报道贩肾网络中表示，胡杰们遭遇的是横跨几乎整个中国的器官贩卖网络，有地下中介、黑势力、正规医院与医护人员参与其中，各司其职又高效运作。广州中山医院副院长何小顺在接受器官捐献迷宫采访时表示，在中国各地军队、公安、武警及二级以上的地方医院大都开展了移植手术。2006年，这些器官移植医院和网站声称等待移植肝、肾等器官的时间只需要几周。2006年3月2号，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分会副主任委员石秉义教授在《中国健康报》披露，近十年来，中国已实施各种器官移植9万多例，仅2005年就进行了近10000例肾移植和4000例肝移植。超短的等待时间意味着意外的器官来源。那么这些意外器官从哪里来呢？即使中国每年有几千的死刑犯，也远远达不到这个需求。2006年3月19号，一位叫安妮的医生太太揭露，苏家屯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而她的丈夫是摘取法轮功学员眼角膜器官的主刀医生。2006年4月30号，沈阳一位老军医再度披露中共倒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官方流程。他指出，全国类似苏家屯的秘密集中营至少有36个，位于吉林省的672-S 集中营关押了超过120000法轮功学员和意见人士，中共军方直接参与了器官倒卖勾当，仅他本人经手的伪造自愿捐献器官资料就有6万多份。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黑幕揭开后，一些海外机构很快着手调查，国际社会公布了独立调查报告《血腥的器官摘取》，关于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报告中以18项证据指证，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现象在中国长期普遍存在。报告说，这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见的邪恶。然而，在中共的诱导下，按照行内医生的说法，大陆器官移植地下黑市泛滥成灾，已成为社会不法机构获取暴利的管道。新唐人记者唐岩、黄蓉综合报道。
3月31号上午，台湾高雄市议会宣布再次通过人权提案，要求主管机关详查申请来台的中共官员有无严重违反人权的行为，一旦发现，应该不准许入境台湾。下面请看来自台湾高雄的报道。
高雄市议会提出人权议案，结果不分蓝绿一致支持，无异议通过不邀访、不欢迎、不接待严重违反人权的中共官员或高干来到高雄。
我们不欢迎，也不接待，也不容许在中国有破坏人权、破坏法轮功的人进来台湾，或者来到高雄。
人权提案议员萧永达更进一步期待香港特区跟进，彰显人权普世价值。
我们也呼吁香港的议会也可以一起来响应这个尊重人权的提案。
辽宁受迫害台商洪光又说，台商在中国受害，至今没有一人能真正讨回公道，受害金额超过新台币1兆元。
3000多个案例，他没有把它公开啊，但是你公开之后，里面全部都是迫害人权的事情嘛。里面有诈骗啊，有侵占啊，甚至包括政府对台湾同胞的诈骗啊。
透过各种管道来反映给政府吗？
这个管道就是跟海基会报告，但是海基会他说期待一个那个投资保障协议签订之后才有机制。他说现在已经签了15个协议了，但是为什么投资保障协议目前一直不签呢？
高雄市号称人权城市，这次在新五都中抢先通过不欢迎、不接待违反国际重罪的中共人权恶棍来台，展现捍卫人权的决心，预料将引起其他直辖市跟进响应。新唐亚太电视李俊荣、林宏观，台湾高雄报道。